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大家出席湖南华林高。我是华林钢铁的董事会秘书刘笑飞。本在过去一年的业绩表现，帮助投资者更好的解。我们将通过这次会议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解答沟通与信任。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有独立董事肖海航先生，以及我本人。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业绩解读、互动问答三个环节，我们试着凝聚共识，共话未来。下面我们进行为本次会议致辞。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欢迎大家参加湖南华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我谨代表华林钢铁董事会管理层，是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合作伙伴及最衷心的感谢。2025年仍然突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精益化转型，在创新突破中增强发展动能，年度答卷。这一年我们持续推进品种40项，荣获重大科技奖项26项，重点我们持续深化改革攻坚，开展极致对标，六座炉机在全国重大型耗能设备创新炉称号。我们积极布局人工160余个场景，实施40余个场景。我们全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公司全力钢、华林联钢、华林恒钢、阳春新钢铁并公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00亿元，规模净利润48.2亿元，继续保持钢铁行业靠前的盈利水平。电子年，钢铁行业面临政策调控深化，也迎来高端制造需求释放、绿色转型红国企使命，奋楫争先，实干笃行。湖南省三高四新建设贡献力量，在支持与信任。
感谢董事长的致辞。解读2025年度华林钢铁的经营成果为主业，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是湖南省属娄底市、衡阳市、广东省阳江市，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华林香钢主全球领先的宽厚板生产基地， 华林联钢主要是规格热处理板材的生产基地，华林恒钢生产无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法玛是公司与外资安斯勒米特尔的合资公司，先进的汽车板生产企业之一。阳春新钢是建筑用线棒材，也是华南地区线棒材重要的公司，产品涵盖宽厚板、冷热轧薄板、线棒格，产品结构齐全。下游主要面向工程机械、汽车、压力容器、油冠军，已成为1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1000多个标志工程和标志性重点项目，复杂严峻，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功能明显不足，国内经济展现出较强，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9%， 为钢铁行业体量发展存量优化的深度调整期，供需矛盾，粗钢表观消费 8.29 亿吨，同比下降 %, 建筑业用钢占比从2020年的 58% 占比提升至 51%， 钢材出口 1.1% 有所回落，出口均价同比下降 8.1%。政策与行业自律减产共同作用下，全年 1.4%。 成本方面，原燃料特别是炼焦价格降幅成为2025年钢企盈利修复的资金，营业绩保持了行业靠前的水平，实现营业总净利润32亿元，归母净利润26亿元56，每股净资产 8.09 元，加权平核心指标同比实现优化，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报，近年分红比例稳步提升，2025年分红比例为2025年度公司归母净利润的 5% 以上积极股东，并推出了公司上市5602万股，金额 2.79 亿元，归母净利润的 47.5%， 创上市以来新高。我从四个方面解读公司2025年的经营成果，实现新突破，强化数字赋能、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迈上新台阶，深化及上四化转型协同发力，推动公司实现高发布新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对工艺装备与智能化等方面设置了更高标准，在2020年名单中，华林香钢成功入选国家首批 阳春新钢均入选规范企业名单，彰显了化转型实现新突破。首先，科技创新63个，19个高精尖产品首发，8个钢40项，发明专利225项，获重大科技奖认证，其深井、超深井用油套管成果获冶金科技奖特等奖。冷轧产品摘得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特优产品争强。其次，公司产品结构销量占比已提升至 68.5%， 较上年度80毫米耐磨钢铜钢轧制复合板填补了国内海工钢通过国际领先水平认定。冷热轧实现首发交付，瓦马预检多项权威奖项。无缝钢管领域与国际认证新突破，压力容器用管实现领域新研发80公斤级高强合金焊丝调制钢弹簧棒材销量实现大幅增长，筑牢高端制造根基。华林香钢推进板二线快速达产，硅钢成品产线已形成50万吨产开发及产业应用项目全面铺开。瓦马端需求为品种升级提供硬核支撑。公司积极打造智慧产线与智慧工厂，其智慧产线授牌，其中2025年华林香钢入香钢华林联钢入围工信部 5G 工厂，华林香钢进项目，阳春新钢获评广东省先进智能创新应用，公司携手华为打造全球首个场景160余个，2025年实现场景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成效显著，助力华林香钢升 60%。 华林香钢基于 AI 大模型的智能应用创新大赛中荣获特等奖。持续推进关键工序自动化改造，钢铁机器狗代替人工深入600摄氏度的自动焊接等场景广泛应用，在提升作业安全、降低劳工强度等方面发挥了重新台阶。首先，2025年公司各基地全面完成钢、华林联钢、瓦马成功创建 A 级环境绩效。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较改54%，环保指标持续优化，绿色快绿 绿色低碳产品布局，60余个产品完成获国内首张船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认可。厚钢、无烙绿钢、高效锅炉用管等产品双碳责任。在此，公司全力打造能入选行业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厂，60平烧结机等关键生产设备达全国善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绿色低碳运营能力持活力。降工序成本方面，公司以极致对标指标破纪录，华林香钢450平烧结机行业领先，阳春新钢铁水成本排名行业前，资源开发成果突出，进口矿非主流使用比例 3.6， 煤炭水运较上年提升6%，加强二次能源回收利用，全年自发电量达刷新历史最好水平。讲财务成本方面，2266万元，同比下降62.77%。其运营体系的持续深化，公司实现了降本提质。以上是公司2025年度的主要经营。并建设世界一流钢铁企业愿景，坚持做精做简，消研产一体化、营销服务三大战略支撑体系化、精益化转型步伐，力争保持行业靠前的回报。各位投资者，华林钢铁的稳健发展与支持，我们衷心期待未来继续与广大钢铁的发展成果。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互动环节，感谢大家通过公司公告的二维码，充分体现了大家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由于时场答复，今天未能现场答复的问题，欢迎大家电话或互动易平台等方式与您保持近。钢铁行业供需矛盾突出，需求呈现减量，重点布局是什么？未来是否会有兼并重组计划？
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当前钢铁行业确实面临供需矛盾突出，这既是行业转型的阵痛期，更是发展的机遇期。结合行业发展详细说明华林钢铁未来5年的兼并重组的相关考量。“14五”期间，公司精准把握行业转型方向，三化转型，经过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新坚实基础，进入“15五”，面对行业 三化转型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智能化、精益化、国际化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选择，也是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化，筑牢高端加差异化核心优势，在只有走高端化、差异化路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标关键品种攻关，集中资源打造一批具有巩固现有优势产品的市场地位，同时电棒材等潜力领域加大布局力度，精准对接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需求，以高品质产品对冲行业的话，坚定不移推进低碳转型、绿色低碳是国家双碳战略的明确要求，未来五年一方面巩固和稳定超低排放治理层不提升，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碳管理，搭建专业化、智能化碳管理平台，实现低碳冶金、低碳产品等前沿技术的创新研再升级，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成效。三是提速智能化，以数字赋能发展，通过智能化升级提升生产效率抓手。未来五年，公司将以系统谋划灯塔工厂、智能工厂的生产、经营、管理、研发等各个环节的应用，运营管理数字化，决策分析科学化，提升企业核心运营效能。高质量发展根基在行业需求收缩、盈利水平，直接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内部经营生产体系建设，聚焦铁水成本稳定，三大核心，持续推动生产经营，通过精细化管理挖掘内部增长潜力，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供需结构的深刻判断，未来五年公司将主动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有效统筹全球资源与市场，构建完善的国际化运营体系，一方面持续扩大高端产品出口规模，拓展海外高端市场，提升华林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海外布局与国际合作，精准对接全球产业链资源，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以国际化布局对冲国内需求减量压力，拓宽企业发展边界。其次，关于兼并重组计划，钢铁行业集中度提升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国钢铁行业进行了大规模并购重组，钢铁产能集中度已达到 40% 左右， 行业整体整合步伐持续加快，这一趋势未来还将持续。公司始终积极顺应这一行业趋势，在国内外主动寻求钢铁产业链上下游具备产业链互补、业务协同优势的优质标的，若有合适的兼并重组机会，将结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审慎推进相关工作，实施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问公司每年大额资本性开支进行高端化转型的问题，问公司为何未能有效对冲行业下行的影响，资本性开支未来会不会有所下降，以及在资本运作方面有哪些考虑。这个问题也请李建宇董事长回复大家。
感谢大家的提问。钢铁行业盈利水平随着宏观经济周期、行业供需关系等因素的波动而变化，公司长期坚持差异化发展和品种结构高端化的战略，近年来主要围绕数字化转型、产线提质增效和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持续投入，着眼于公司长远发展、提升长期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助力公司保持了行业靠前的盈利水平。这些高端品种项目从建成投产到达产达效，再到实现预期经济效益，均需要合理时间和周期。2026年以来，随着超低排放改造完成，公司在环保领域的资本性开支将持续减少。2026年预计新开工项目投资额在 37.5 亿元，同比去年降幅达 31%， 资本性开支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未来公司资本性开支将继续紧扣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精益化、国际化发展方向，将更加注重投资精准性和回报率，严控非主业、非核心投资，统筹兼顾补短板、强弱项、育新能、拓格局，保持提升资本使用效率。资本运作方面，公司坚持做精做强钢铁主业的战略定力，公司积极关注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布局机会，在保持稳健经营的前提下，有效统筹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产品结构的，问公司产品结构方面的竞争优势有哪一些，下一步有什么改善措施或者战略调整计划。这个问题也请李建宇董事长回复大家。
感谢大家对公司产品结构的关心。与行业其他头部企业相比，华林钢铁具备自身鲜明的特色和差异化优势。公司产品结构齐全，下游覆盖行业广泛，各基地专业化分工清晰，在能源和油气、造船和海工、高建和桥梁、工程机械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细分领域建立了领先优势。华林香钢是全球产能规模位居前列的宽厚板生产基地，板材综合品种制造水平稳居行业前三，在造船、工程机械、海洋工程、高建桥梁、压力容器、能源、重工等多个行业享有盛誉。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韩日、东南亚、美洲、欧洲、中东等地区，其中桥梁钢、海工钢等细分市场占有率持续多年位居国内第一。近年来，香钢在板材领域聚焦极地低温传播用钢、免预热工程用钢、耐蚀桥梁用钢、清洁能源储用运用钢等方向，持续开发高端新产品，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水电钢、海工钢、镍系低温钢等 通过国际领先水平认证。在线板材领域，高强合金焊丝、高强弹簧、耐厚铆钉用钢、非条曲轴钢等实现突破，并进入国内外一流客户供应链。华林连钢是全球主要的高端中薄规格热处理板材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冷热轧薄板，在汽车、家电、新能源、工程机械、五金工具等用钢领域建立了领先优势。产品在工艺技术、品种规格、强度性能、热处理及质量控制等方面具备显著技术优势，能够满足高端制造业对高品质薄板的需求。公司超薄耐磨钢打破国内外垄断，实现进口替代，市场占有率高。低温压力容器用钢用高锰钢填补国内空白，热成型钢在商业用车底盘轻量化上应用上实现了重要技术突破。近年来，连钢、品种钢销量持续提升，高端产品占比稳步提高，新产品开发成效显著，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华林横钢是国内外竞争力位居前列的专业化无缝钢管供应商，打造了油漆用管、压力容器用钢用管、机械加工用管三大拳头产品系列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HS 产品系列，石油管套套管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供货国内外多家标杆企业，在高端无缝钢管领域实现大量国产替代。横钢自主开发的特殊扣产品，抗拉伸、抗压缩、抗内压、抗外挤性能优异，能够适应极端工况，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已在国内三大石油公司广泛应用，并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近年来，横钢相继开发出高钢级油套管、超低碳管线管、特大口径压力容器管、高钢级建筑结构管等一批国内领先产品，显著提升了在能源、建筑、储备等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钢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找准与国家战略的结合点。国家正在谋划新一轮五年发展规划，新增了农业强国、金融强国、航天强国、能源强国、旅游强国五个强国建设目标，还提出了六个方面109项重大工程。实际上，每一个目标项目都和钢铁行业息息相关，也为行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机遇。未来，华林钢铁将继续筑牢高端加差异化竞争优势，深化以 IPD 为核心的消研产一体化攻关体系，聚焦重大装备制造、战略新兴产业、国防军工以及能源、汽车、海工等关键下游需求，加快开发船舶级海工用钢、超高强工程机械用钢、高排号硅钢、新能源汽车用钢、高性能特殊扣等高端产品，持续提升重点高端品种钢销量占比与创销水平，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契合，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硅钢的，问公司在硅钢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怎么样，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如何。这个问题有请我们的独立董事肖海航肖总给大家回复。
非常感谢大家对公司硅钢业务的关注。2025年可以说是公司硅钢业务实现关键突破的一年，不管是产品研发、市场开拓、 还是运营效率，都取得了十分亮眼的成绩，也成功助力硅钢子公司在2025年度实现扭亏，资产负债率从 73% 大幅降至 35%， 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在武曲乡硅钢方面，我们在极薄规格的杂质上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成功下线 0.10 毫米新能源用高端产品，新能源用硅钢成材率从 88.3% 提升到了 94.5%， 顺利通过了多家家电龙头企业和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的认证，并实现了稳定批量供货，在高端应用市场站稳了脚跟。在曲线硅钢方面，我们成功打通了全低温高磁感曲线硅钢完整工艺路线，曲线硅钢产线自2025年8月起就实现了全线满产，环形炉更是创下了连续7个月无故障运行的记录，海壁合格率达到了 93.13%， 成功开发23085等高端牌号，产品电子性能持续提升，充分体现了我们在产品研发、工艺控制和装备稳定运行上的过硬实力。目前公司已形成年产40万吨无曲线硅钢成品、10万吨曲线硅钢成品的供应能力，产品结构和盈利能力都在持续优化，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市场基础。从产业发展的大势和市场需求来看，首先全球电气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对电力需求和电驱动需求，将为核心材料硅钢带来数十年的高需求市场空间。曲线硅钢作为电力系统新能源领域的核心心脏材料，未来发展十分可期。当前国家双碳战略的持续深化，15五特高压建设密集推进，风电、光伏、大基地和储能电站加速布局，数据中心、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这些领域都对高磁感低铁损的高端曲线硅钢有着旺盛的需求，尤其是 0.23 毫米及以下的薄规格、超薄规格、超低铁损的海壁产品，更是呈现了结构性的紧缺的态势。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曲线硅钢需求将保持稳定增长，尽管行业整体存在产能扩张带来的竞争压力，但高端曲线硅钢的核心需求仍将持续释放，尤其是新能源发电配套变压器、特高压主变等领域，对高端曲线硅钢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同时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加快，世界各国对电力能源需求增长加速，海外电网升级改造需求释放，国内高端曲线硅钢出口空间不断打开。基于这些，我们在高端曲线硅钢领域的发展机遇远大于挑战。从下游行业来看，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稳定在 50% 以上，驱动电机对高端无曲线硅钢的需求持续增长，而变频家电、高效工业驱动电机的能效升级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都为无曲线硅钢在较长时间内提供了稳定的需求支撑，这些都为硅钢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可以说当前整个行业正处在需求稳步增长、高端化趋势明确的黄金发展阶段，所以华宁钢铁的硅钢业务 当前仍处于产业发展的机遇期，而公司规划依托高效的产品研发、日臻成熟的工艺技术和稳定的生产保障能力，有望精准把握这一轮产业机遇。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耕高端硅钢赛道，一方面立足现有产线充分挖潜增效，持续优化产品排耗结构，无曲线硅钢将重点提升新能源产品占比，推动 0.20 毫米及以下薄规格产品上量，曲线硅钢将着力提高 0.23、0.20 毫米等薄规格占比，突破18065等高排耗产品，持续提升海蔽率和综合合格率，同时加快点胶涂层等新技术产品产业化应用，构建差异化产品矩阵。在此基础上，公司将进一步提升高端曲线硅钢的市场占有率，深化与电网、新能源、数据中心等核心下游客户的合作，充分释放现有产能效益，同时积极拓展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新型应用领域，并稳步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产品溢价能力。另一方面，公司也将紧密跟踪市场需求变化、行业竞争格局，根据自身的资金和经营状况，科学审慎地推进第二条10万吨曲线硅钢生产线的规划建设，重点布局更高端的超薄规格、超低损耗产品，持续筑牢技术壁垒和规模优势，推动硅钢业务综合实力再上新的台阶。
第五个问题是问公司2025年在财务费用管控和现金流管理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与龙头企业相比存在哪些不足，问蒋彦辉蒋教授对华林钢铁有什么建议，有请蒋教授。
感谢大家对公司财务状况、现金流管理及长期财务战略的关心与关注。作为独立董事，我结合专业视角和公司实际情况，向各位投资者说明如下。2025年，公司在财务费用管控和现金流管理方面成效显著，财务结构持续优化，全年财务费用 3265.98 万元，同比下降 62.77%， 主要得益于公司主动优化债务结构，压降有息负债规模，贷款利息相应减少，同时持续提升资金使用效率。2025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65.74 亿元，同比增长 13.78%， 经营造血能力进一步增强。截至2025年末，公司短期借款将上年末减少 49.73%， 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 37.73%， 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同时，2025年，公司在私库体系建设上取得积极进展，通过财务集中运营、统筹管理与风险管控能力提升，为财务费用下降和现金流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后续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财务战略，持续的优化债务结构，保障财务安全运行。公司财务费用和现金流管理总体处于较好水平，但在财务费用率和现金流的波动方面仍可进一步优化。一是尽管公司近年财务费用控制在较低水平，但与龙头企业在财务费用管理上的稳定性相比仍有差距，资产负债率也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二是现金流量需要持续提升，公司在品种结构高端化、绿色化转型等方面的持续投入，资本性开支维持在较高水平， 建议公司在行业下行周期进一步优化现金流转化机制，提高经营现金流与利润的匹配度。结合行业发展趋势，我提几点建议。一是持续优化债务结构与融资成本，在保持现有融资成本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适时把握利率窗口，优化长短期贷款结构，用好绿色金融政策工具，将财务费用管控成果制度化、常态化。二是加强经营活动现金流与利润的匹配管理，推动各生产基地加强应收账款、存货等营运资金的周转管理，提升经营现金流的稳定性。同时合理把握投资节奏，提升重大项目投入产出效率，严控非生产性支出，积极对标行业先进，定期开展专项分析，不断改善财务指标，持续深化四库体系建设，提升资金的统筹与风险管控能力。三是关注财务前沿领域，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相关会计准则不断完善，数据资产逐步具备条件规范化纳入无形资产核算，对优化资产结构、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公司持续加强数据治理，积极布局数据资产价值管理，助力资产结构持续优化。
第六个问题是问中东战争对公司出口业务有什么影响？
中东局势波动给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带来了挑战。受到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钢铁出口许可证新政和中东局部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出口订单缩减，交付节奏延后，钢材出口阶段性承压回落。公司正持续密切跟踪地区局势变化和相关政策动态，目前整体影响可控，对于后期我们持谨慎乐观态度。工信部对钢铁企业首次采用规范企业加引领型规范企业两级分类，华林香钢入选国家首批钢铁行业规范条件引领型规范企业公司名单，华林连钢、华林横钢、阳春新钢铁入选国家首批钢铁行业规范条件规范企业公司名单，期待后续进一步建立长效机制，通过政策联动有效促进钢铁行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绿色发展。
第七个问题是问公司在市值管理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后续还有哪些计划？近年来公司分红比例逐年提升，想问公司这一政策后续是否会继续延续，对未来分红如何规划？这个问题由我来给大家回复。近年来公司采取与保持投资者高频次沟通，推动控股股东增持，稳步提升分红比例，回购股票注销，引入长期积极股东等等市值管理措施。2025年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是实施公司上市以来首次股票回购注销计划，累计回购股份是5602万股，成交总金额 2.79 亿元。叠加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现金分红金额，股东回报合计占24年归母净利润的 47.5%， 创了上市以来的新高。第二是持续提升股东回报，25年公司已宣告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6 元，同比上年提升 60%， 现金分红比例占25年度的归母净利润 42%， 较上年度提升8个百分点。第三是引入了长期战略股东，2025年信泰人寿成为了公司持股 5% 以上的重要股东，并且完成了增持计划，股权比例提升到了 7.97%。 市值管理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工作，其核心在于保持良好的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总而言之，下一步公司将坚持做精做强钢铁主业，抢抓机遇，立足自身，持续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精益化转型，并继续通过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股东回报、资本运作等多举措，进一步完善市值管理工作。 分红规划方面，公司将在兼顾提质增效、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领域的资本性支出需要的基础上，积极回报股东，让广大投资者参与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随着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完成，公司在环保领域的资本性开支预计将有所下降，将为公司后续分红比例提升、进一步优化股东回报提供有利条件。第八个问题是问给肖海航肖教授的，是问肖海航董事作为钢铁下游细分领域的专家，对于华林钢铁捕捉市场机会、提升竞争优势有什么建议？有请肖海航肖总。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对硅钢及电机工程领域的行业动态和技术趋势关注较多，也持续为公司在品种结构高端化、市场开拓等方面建言献策。下面我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同行对标，就华林钢铁如何捕捉市场机会、提升竞争优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把握制造业用钢结构性机遇，深耕电工钢、新能源用钢等细分领域。当前钢铁行业下游需求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分化，2025年制造业用钢占比首次超过了 50%， 也首次超越建筑用钢，成为钢铁需求的核心支柱。机械、汽车、造船、家电等行业延续景气态势，汽车行业产量屡创新高，造船完工率持续增长，而建筑和房地产行业新增需求尚未出现回暖迹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谁能抓住制造业用钢的结构性增长机会，谁就能在新一轮行业竞争中占得先机。我建议呢，公司未来进一步聚焦制造业用钢的高端细分市场，充分发挥在宽厚板、冷热轧薄板、无缝钢管、工业线棒材等领域的差异化优势，持续加大在电工钢、新能源汽车用钢等新兴高端领域的研发力度，不断巩固和提升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定价话语权。二是聚焦特钢差异化赛道，打造多品种叠加的竞争优势。特钢业务是华林钢铁差异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在特钢产品品类的覆盖广度、细分市场的占有率、特钢产品整体盈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建议，第一，对汽车轻量化、航空发动机、核电装备、风电设备、海工装备等高端制造领域用钢需求进行系统梳理和量化评估，前瞻性的制定3到5年的特钢产品升级路线图，确保特钢业务的发展方向始终与下游产业升级趋势保持同步。第二，推动多品种协同发展。华林钢铁拥有宽厚板、冷热轧薄板、无缝钢管、工业线棒材等多品类产品矩阵，这在品种钢拓展方面具有独特的协同优势。建议公司在轴承钢、冷吨钢、弹簧钢、齿轮钢、钢丝绳、子午线等特钢品种之间建立技术共享和客户协同机制，通过多品种组合覆盖下游客户多元化的材料需求，提升客户粘性和综合服务能力。第三， 在特定品类上追求专而精的突破，与鲜花特钢龙头企业在全品类覆盖上全面竞争，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呢，建议公司结合自身装备和工艺特点，优先在两到三个细封特钢品类上做到行业前三，甚至做到行业领先，形成以点带面的特钢竞争优势。总之，钢铁行业减量发展的区特钢等高端品种布局逐步进入了收获期。作为独立董事，我期待公司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强化战略引领，保持战略定力，深耕下游细分市场，不断提升品种钢占比和产品盈利水平，在行业深度调整中持续巩固和扩大竞争优势。
第九个问题是问公司25年扣非净利润增长了 7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回升至 4.77%， 在行业深度调整期取得了可观的盈利改善。从财务和审计的专业视角出发，请问如何评价华林钢铁的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这个问题有请我们蒋彦辉蒋教授。
从盈利能力看，2025年在行业深度调整、整体经营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公司交出了亮眼的盈利答卷，盈利的韧性和经营改善成效比较突出，全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28.49%， 扣非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76.8%， 扣非净利润增速显著快于净利润增速，充分说明公司核心主业的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利润质量稳步提升，产品结构高端化，产线提质增效等战略举措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在行业内保持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和靠前的盈利能力。同时，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回升至 4.77%， 较上年明显改善，体现出资产回报水平正在稳步修复。横向对比来看，公司毛利水平优于行业平均，盈利能力稳居行业前列，彰显了较强的经营底色和抗周期能力。当然，与行业内最优秀的企业相比，在净资产回报率等核心回报指标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未来增长潜力依然较大。从运营效率看，公司整体保持运营的稳健，各项资产周转和资金管理总体可控。截至2025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118.59 亿元，占规模净资产的 21.29%， 应收状款账面价值 37.25 亿元，占规模净资产的 6.69%。 作为典型的制造型钢铁企业，受行业经营模式、生产周期及原料储备等客观因素影响，上述资产规模与行业特征基本匹配，且相较于行业同类企业，公司应收账款占比处于合理且偏低水平，体现出公司良好的信用管理能力和客户质量，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整体可控，未来可以在资产周转率、营运资金精益化管理上持续发力，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资产使用效能。总体来看，公司高端化转型成效持续显现，2025年度盈利同比修复，利润结构优化，公司整体财务基础扎实，运营效率与资本回报水平仍具备较大的提升潜力。审计委员会将持续关注公司运营效率和资本回报的改善情况，推动公司优化资产周转效率和可持续发展。
第十个问题是问，新修订的公司法取消了监事会，监事会的职责后续将如何承接和执行？这个问题也由我来为大家解答。 对照新公司法及最新监管政策的要求，公司已经于2025年5月完成了监事会改革，不再设置监事会，将由审计委员会承接原监事会的法定职责，并且同步修订各项配套制度。2025年的10月，公司董事会已经审议通过并且发布了修订后的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明确了审计委员会的组成、职责权限、议事程序等事项。根据修订后的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将涵盖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工作、监督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等等。上述职责覆盖并有效承接了原监事会的法定职权。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保障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问题回复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嘉宾的详细解答与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分析师及媒体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未能现场答复的问题，公司 IR 团队会继续跟进，并与各位投资者保持沟通。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您的每一次关注，每一分提问，不仅是对公司经营发展的监督与助力，更是我们持续优化治理、提升经营质量、践行股东价值的核心动力。感谢各位的全程参与，后续公司将持续通过定期报告、临时公告、定期机构路演及投资者开放日等形式，与大家保持常态化的沟通。华林钢铁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圆满结束，谢谢大家。